今日读经创世纪一章一至七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三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Now the serpent was more crafty than any of the wild animals the Lord had made. He said to the woman, "Did God really say you must not eat from any tree in the garden?" The woman said to the serpent,We may eat fruit from the trees in the garden, but God did say, you must not eat fruit from the tree that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garden, and you must not touch it, or you will die. You will not surely die, the serpent said to the woman, for God knows that when you eat of it, your eyes will be opened, and you will be like God, knowing good and evil.When the woman saw that the fruit of the tree was good for food and pleasing to the eye and also desirable for gaining wisdom, she took some and ate it.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 it. Then the eyes of both of them were opened, and they realized they were naked, so they sewed fig leaves together and made coverings for themselves.The Lord God made garments of skin for Adam and his wife and clothed them. And the Lord God said, The man has now become like one of us, knowing good and evil. H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reach out his hand and take also from the trees of life and eat and live forever. So the Lordbanished him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to work the ground from which he had been taken. After he drove the man out, he placed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Garden of Eden cherub and a flaming sword flashing back and forth to guard the way to the tree of life.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生活在这个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呢，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激烈，或者说是属灵征战达到最激烈的时代。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是我们的眼睛肉眼啊所看不见的。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这牵扯到我们的生命永远归属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明白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呢这个也是这些日子在主面前的祷告啊，伊甸园里边发生的这个悲剧成为我们今天属灵征战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的分析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是我们来理解啊到底属灵征战的它的本质啊，它发生的这个过程啊，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怎么样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对我们今天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征战的原则哈，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始祖夏娃啊亚当他们的犯罪导致的后果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体会到的。那么所谓的征战一定是双方的啊，那就是说有敌我关系的啊。那么当然我们征战的对象撒旦魔鬼啊，这个是灵里边的征战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撒旦魔鬼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啊，我们一提到撒旦魔鬼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这些图画？觉得他是青面獠牙啊，觉得他是非常凶恶啊。有一些时候是的，但是圣经里边更多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啊。圣经里边说他像光明的天使的啊，他是非常友善的啊，甚至于比我们想象的更友善。在上个礼拜呢，咱们讲到了这个彼得啊，他来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啊，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的苦啊，说这些呢断不临到你，这是他劝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么从我们常人的角度来看，他很凶恶吗？他不凶了，他非常非常的友善。所以如果真的是撒旦魔鬼以青面獠牙的方式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吓也吓跑了，对吧？但不是。所以主耶稣指责彼得的时候，他没有说彼得你退我后面去吧，而是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能够体会到啊，其实不是彼得是撒旦，彼得也从来不是，不可能变成撒旦，对吧？但是主耶稣指责彼得这个的时候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也不是指责啊，是这个斥责啊，不是斥责的彼得，而是斥责的他背后的那个灵利用了彼得。那么利用了彼得什么呢？上次咱们用顺服啊这个题目来分享十字架的它的重要的信息哈，就这时候彼得呢，他没有顺服神的旨意，而是体贴了人的肉体。当人体贴自己肉体的时候，就是被撒旦钻空子的时候。所以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就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边给对方留了破口了。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主耶稣接受了彼得的建议，那是不是一个友善的建议呢？肯定是的。但是如果主耶稣接受了彼得的建议，等于什么呢？等于他拒绝了父神的旨意。那么这时候他不上十字架了，或者他不愿意上十字架了，那么导致的结果不单是主耶稣自己的灭亡， 会导致对全人类救赎的全盘崩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后果是何等的严重。撒旦借着蛇诱惑了始祖犯罪以后，导致了全人类在罪恶里边无法自拔。而且不单是这个现在的，而且是永远的，对吧？如果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的恩典的救赎，人类将永远灭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轻松的事情啊，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撒旦非常希望啊，我们认为这个没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想到啊，曾经我们中间有一些甚至于做牧师做传道人的人啊，跟我们说，哪里有撒旦啊，别整天想撒旦，是吧？这个别在朋友里边找敌人，是吧？这样的话呢，谁最开心啊，是吧？我们的敌人听了是非常开心的啊，撒旦他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谁都意识不到，所以他能装作光明天使，装作在我们周围的这种哎呀非常友善，非常让人感觉到舒服的这种环境里边，他悄悄的把我们拉到地狱里边去。圣经里边说，撒旦魔鬼好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实际上呢，他真正，你知道这个狮子真正要捕食的时候啊，他是没有声音的，他悄悄的藏在那里，等到你根本意识不到他的时候，他突然间出来抓住你。那时候，很多时候猎物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边千叮咛万嘱咐，要叫我们怎么样呢？要谨慎，要小心，要警醒，下边呢，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伊甸园里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那么经文呢，咱们在这个投影里边啊，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第三章里边呢，就记载了这个伊甸园当年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用的语言非常非常的简练啊。那么越是简练的文字呢，就越不容易来翻译啊，这个翻译的这个过程呢就越困难啊。好，现在呢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啊，这段经文是我们重新回到大概6000年以前啊，在神起初创造的时候的伊甸园发生的事。那么在我们没有继续的下去的时候啊，我们首先想到伊甸园是不是应该非常安全的地方，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是神创造的啊，多么美好，多么平静，是不是啊？事实上不是的，神允许了撒旦进入伊甸园，神允许了这个试炼发生在亚当和夏娃他所爱，以爱的对象来创造的人类。那么最近呢，咱们查经班啊，星期五上午的查经班呢，在查考这个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里边，神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一人若转去作恶，我把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他就必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想，神为什么要把绊脚石放在义人的面前呢？对吧？那不害死他吗？大家怎么想这个问题？有很多人说，如果撒旦不 不进，神不允许他进伊甸园，不就没事了吗？或者神在伊甸园里边不要造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好像我们比神更聪明啊。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神的心意是要叫义人死吗？啊，不是的。因为神要让我们和他一同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因此我们的生命必须是成熟的生命，必须是非常谨慎的生命。所以义人他之所以是义人，不是因为他在没有不可能犯罪的环境里边来做一个义人，那样他的义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义人他能够走义路，不是因为他这一路上没有任何的诱惑，没有任何的征战。如果那样的话，他的义也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神要把绊脚石放在义人的面前，目的是要叫义人能够非常的警醒，走路的时候要看一看脚下有没有东西。所以一个人的成熟，他对周围环境的警醒，他对危险的意识，从来都是神给人类的一个一贯的做法。所以神盼望我们是义人，但是神更盼望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神不惜许可诱惑进到人的生命，进到人的生活范围，神不惜有可能让人类走一段痛苦的弯路，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将来我们要跟主一同作王掌权的时候，仍然是有很多诱惑和危险的，是吧？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成熟，我们就无法胜任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和托付。好，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看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圣经说啊，耶和华神所创造的田野一切啊的走兽当中啊，这个活物当中，唯有蛇比其他的更狡猾啊。这个字呢，中文翻译成了狡猾，其实它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精明啊，精明，它并不带有负面性的意义。我们另外知道这个字呢，在箴言书里边啊，常常把它翻译成通达啊。这个箴言里边多次提到了通达人啊，通达人。那么这个通达啊，这个就是用的和这个狡猾啊，在原文里边呢是同一个字，所以表明这个蛇呢啊，当时跟咱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后来他受了咒诅，才没了腿啊，才用肚子行走了啊。那么就表示他很精明，很通达，很灵巧。那么换句话说，在所有的动物的里面啊，可能他是最通人性的啊，跟人之间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那么他跟人之间能够对话，这个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知道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在挪亚洪水之后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这个那时候人开始吃动物啊，动物也翻过来可以要这个能够伤人啊。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和现在动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动物和人类的关系呢，在这个整个的人类创造神创造历史上发生两次大的变化啊。第一次就是人类犯罪以后，圣经上说蛇和女人要彼此为仇了啊。这个那么动物和人类之间啊，动物受了咒诅啊，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呢就发生变化了啊。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到了挪亚洪水以后啊，人和这个动物之间的关系彻底的成了一个很非常对立的关系了。 那么人对动物呢要奴役啊，像这个牛啊马啊这些东西啊，同时呢它动物也成了我们杀戮的对象啊。那么动物对人类也不客气啊，有毒的啊，这个蚊子苍蝇搅扰的啊，这个细菌病毒，这个让我们生病的啊，等等的这些啊，狮子老虎能吃我们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人和动物再也不能和平的相处啊。虽然是我们有一些 pet 啊，这种像狗啊、猫啊哈、啊，为我们服务的像鸡啊、鸭啊等等这些啊，但是我们和动物之间是很难有真的沟通了。那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养狗啊，因为狗有两个特点啊，第一个是非常忠诚，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它可以被训练啊，通人性。那么当时的这个蛇呢，可能比狗更乖巧啊，它跟人之间通人性。我们发现养动物的啊，很多都是女人啊，喜欢这些小孩啊，喜欢这些动物啊，看得好可爱啊，跟他们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当时这个撒旦选用了蛇啊，他可以附在蛇的身上，利用了蛇和人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动物是没有灵魂，没有灵的啊，所以他在灵里边没有主权。那么撒旦可以附在蛇的身上，附在动物的身上啊，咱们也知道这个交鬼的人啊，常常都是什么黄大仙啊什么这些比较狡猾的这些动物呢，这个撒旦魔鬼他的邪灵啊是可以附在这些动物身上做一些事情。那么蛇呢，就是第一次啊，我们看到神创造的里边撒旦魔鬼呢就这个附在这个蛇的身上，让它成为人类的诱惑。那么蛇就对女人说了啊，这个是怎么说的咱不知道啊，下边呢我们看到蛇说的，第撒旦借着蛇像是人类像女人啊，选择了女人。为什么他选择女人呢啊，这个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结论的时候啊，咱们来回过头来看。他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这个时候呢我想因为圣经里面所使用的只是文字，我们知道有些时候这个讲话的时候啊，文字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表情态度很重要，是吧？那么现在呢我可以我把这个视频打开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说话的时候的表情和动作差多少哈。如果他说神真的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吗，这是一种说法。那你说哎，神真的说啊，园中各样树果都不让你吃啊，你看到这两个表情不一样差了多少。我们当然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个蛇对女人说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但是我们明显的可以知道这句话里面非常关键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他选择了女人，然后第一个字出现的就是神，所以撒旦魔鬼的矛头第一个指向的就是上帝啊。然后下边说他岂是真的说啊，这个真的说呢，就是这里边就说真不可想象啊，神怎么能这样说呢，他真的会这样说，我都不相信他会这样的说啊，是吧？上帝怎么可能，换句话说怎么能这么糟糕呢，是吧？对你这么不好啊，他居然能够跟你说这样的话，你能听到这个声音在后边吗，是吧？所以这个声音的背后其实它的基础在哪里呢，他要表达什么问题，他说上帝啊真是哎呀太糟糕了，是吧？你像咱哥们儿怎么可能对你说这种话呢，是吧？所以叫人感觉到他是何等的同情你，何等的可怜你，何等的想要帮助你，而上帝呢是何等的可憎，何等的可恶，他在限制你，他不允许你 然后说不许啊，不许在希伯来语里边 low 啊，就不许你吃，所以是个否定的词啊，说上帝啊，哎呀，他都不让你吃，不让吃什么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当然他是个谎话，是吧？对吧？神没有说所有树上的果子，对吧？但是他特意的把上帝对人类的限制把它夸大，目的是什么呢？很清楚，是导致女人对神的反感。弟兄姊妹，我曾经在周报里边咱们写过分享过一篇文章啊，就是小心你的反感。撒旦最会利用人不理智的反感啊，就是感觉啊，这个在这里也顺便讲了，就是为什么撒旦选择了女人作为他首先来属灵征战要攻击的对象呢？因为女人咱们今天也常常这样感到啊，女人做事情呢常常不是凭理性的，不是凭理智的，而是凭感觉啊。所以咱们在信仰里边啊，提醒弟兄姊妹啊，要凭信心凭理智，千万不要凭感觉人跟你讲话的时候，爱听的时候，感觉好的时候，往往正是你要掉进陷阱的时候。所以人拉关系，今天啊有很多宣传啊，到处这个鼓励宣传喊口号，这些东西里边都有很多的陷阱。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旦的第一句话是挑拨离间，要用人不理智的感觉啊，不理智的感觉来挑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女人这个时候啊说话了，她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我们是可以吃的。你看这个时候呢，已经跟神跟亚当讲的话已经不一样了。这里边表示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人说是撒旦这个亚当跟女人传讲的时候是不准确，有可能，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可能性是女人说话已经嘴扁了，她不理直气壮了，她已经被撒旦俘虏了，对吧？所以她在表明我们这个主的旨意的时候，她不理直气壮。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咱们教会里边传福音的时候啊，多少人对于福音不理直气壮的，对吧？不敢讲这个人的罪性，不敢讲耶稣基督救赎的必要性，不敢讲一切其他的宗教都是撒旦魔鬼的作为，不敢讲，对吧？很温和的回答，其实这些温和的回答变相的就出卖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纯正性，这个福音的神圣性，对吧？我们跟那女人一样不敢讲了，所以这时候呢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也就是说神已经限制你，你已经对神的话呢已经觉得有反感了，对吧？所以这是说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敢说那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只是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了，对吧？然后神曾说你不可吃，神没有说不可摸，所以他又加上了不可摸，对吧？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他自己也把神的诫命夸大了，对吧？神没说不可摸，而且神前面神说的是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没有只是说你可以吃，对吧？所以这时候女人的回答已经不准确了。然后下边说免得你死啊，在原文里边的话说不然你会死，这时候魔鬼撒旦已经嗅到了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这个蛋上面已经有缝了，已经找到机会了，他明白了，他一听这个声音他就知道女人已经嘴扁了，心已经软了，里边对上帝已经产生了反感，对吧？所以他放心大胆的进行下一步，他就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 在原文里边不是不一定死。这个字呢是非常翻译的。他这个非常难翻译的啊，他说你啊或死也不一定啊，或死啊，或这样死啊，那个话很奇怪的一个话。其实这里边呢他是模糊是非啊，他这里边他没有说你不会死，也不一定死，他说你死哎或者不死啊，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句话，说的就含含糊糊的啊，所以那句话呢，实际上在这个摩西记录这句话的时候啊，希伯来文表示的时候，它是 doesn't make sense， 是没有意义的一句话啊，就是嘴里边好像死啊不一定吧，或者怎么样吧，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句话，其实这是非常模糊是非的，对吧？下边的话肯定，他说因为神知道啊，因为神知道，所以他把这个矛头再次指向神啊，让人对神产生反感啊，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其实这里说知道善恶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你变如神是问题的关键啊，也就是说神是他在撒旦的嘴里面啊是非常罪恶的，非常自私的，他不希望你和他一样，他要把你打得更低，你凭什么要在神之下呢？你为什么要听他的呢？所以挑起了人里面的悖逆骄傲。人本来就在神之下，对吧？神本来就比人知道的东西更多，这是很正常。可是撒旦利用了人里边的骄傲的可能性，挑起这个东西来，然后使人对人产生，对神产生反感，对吧？那么他的诱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我们看看女人的反应啊。圣经上就说了，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可做食物。这时候我把这个看见的见这个字里边把它底下画了线啊，把它特别标出来了。也就是说人的眼光，人的眼目开始转移了。所以这个眼啊何等的重要啊。所以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啊。如果眼睛明亮，全身就嘹亮。如果眼睛昏暗，全身就昏暗，那黑暗有何等的大呢？其实眼睛是不发光的，对吧？那为什么眼睛是身上的光源，是灯光呢？啊，那么这里边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眼睛往哪看，非常重要。其实这个时候女人应该眼睛往哪看，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受了诱惑，啊，你看这个撒旦说啊。这个事你为什么不能做啊？挺好的，你去做了以后可能会怎么样啊？我们的眼睛这时候往哪看？是跟着撒旦的指挥啊，来看他要叫我们做的那些事儿啊，还是我们转眼来看我们的主呢？所以，有一首诗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是吧？所以这时候的女人应该赶紧的去仰望上帝，赶紧的去寻求天父，说哎呀，撒旦这样说是真的，这个话是这样的意思吗？如果他借着祷告，借着来回到神的面前来，他的问题就解了。但是呢，他选择了独立去面对这件事情，他的眼睛没有转向上帝，而是转向了诱惑。所以他就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就是说能满足人的欲望，然后悦人的眼目，好可爱啊啊，却是可喜爱的，这叫最终之乐。然后能使人有智慧，其实这个智慧不是指的我们的聪明啊，我们的什么，而是让人有了经验，对吧？然后呢他就吃了， 这里给我们感觉好像他真的是这个好像摘果子来吃啊，原文里边并没有摘的意思啊，只是说他吃了啊，然后呢他让他丈夫也吃啊，这里说给他丈夫，又好像我们中文里边就好像真的是递给他丈夫吃啊，原文里边没有这个意思啊，只是让他丈夫也吃，然后原文里边说他的丈夫就和他一同吃啊，他是eat with him 啊，就是 with her 啊，就是他跟他一起来吃的啊，共同吃了。所以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做了一件神不允许他们做的事。这个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树是个知识的树，原文里边啊，英文里边翻译成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就是说这是一棵树，是关乎知识的树，是善恶区分的知识的树。善恶区分的知识树是什么意思呢？啊，那就是律法，就是道德的标准，也就是善恶的分界线，对吧？那么你越过善恶的分界线，你就变成了恶的，你做了一件恶事。所以圣经里边其实没有具体的记录那件事是什么，只是用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代替。不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不可以身试法，对吧？也就是说你不可越过善恶分界的线，这个知识已经告诉你了，就像我们心里边的良心一样的，你不可去体尝去体验善恶区分的后果，那果子是什么什么感受。你一旦体验了，就表示你一定做了恶，你知道吧？做了恶。所以做了恶以后，人原来就知道了善恶区分是这么回事。在这之前的时候，人所知道的是理论，但是一旦做了就变成了实际。所以吃下去了就表示他真的是经历了。那么这个时候人就犯了罪。罪是什么？就是违反律法的行为，是吧？在世界上也是这样的。什么叫犯罪啊？就是你犯了国法啊，违反行为上真的做了违反国法的行为，那你就成了一个国法的罪人。那么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那我们就在神面前成了罪人。那么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死就表示神与人之间完全的隔绝，就好像人被抓到监狱里去一样，那么他就在自由社会当中消失了，如同死亡的隔绝。活人和这个就是自由世界里边的人和监狱里边的人是绝对隔绝的，就像死亡隔绝一样。那然后这个结果产生了什么呢？就二人眼睛就明亮了。眼睛明亮了，不是以前他们眼睛昏花，眼睛明亮了就是开了一个心灵对于罪恶最终经历最终的体验啊，享受最终之乐那种的感受。然后人开始产生了贪婪，产生了自私，产生了狡猾。所以以前人的眼睛是何等的温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么当人类一犯罪，罪进入了人里面以后，就把神的形象破坏了啊，所以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罪进入人类啊，人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最重要的表达就是他圣洁的爱。但是罪进入人类以后呢，这圣洁的爱被破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了一句对人的罪性啊最直接的承认和表达，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把这个自私变成了合理化，因为人性里边已经因为祖宗犯罪啊而留下的这个罪性。所以呢，这个眼睛明亮了是表示我们内心的心灵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神圣洁的爱的本质了，而是狡诈、仇恨、自私、 透过眼神表达出来了。所以人内心心灵的这种变化，在人身体里边的任何一个部位，其他的部位都表达不出来啊！你看他的鼻子，看他的嘴巴，看他的耳朵，都看不出来，但是眼神看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人才知道啊，才知道这个啊，这里说人才知道啊，自己赤身露体。所以在中文的这个字里面啊，裸露的裸字是一个衣布旁一个果子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中文字啊。啊、哦，那么在这我们的在中国人，我们的中国祖中文啊，这个中国人的祖先在造字的时候，他怎么知道啊？这个人身体裸露这个概念，是因为吃了分别个善吃了一个树的果子，需要穿衣服的这个情况呢？啊，所以我们觉得有人说仓颉造字啊，泄露天机啊，在这里是我们很。深刻的看到啊，是这个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其实留有很多关于最起初的这个发生的那些事情的痕迹啊。所以这个裸露的裸字可以说是其中之一。那么在圣经里边啊，我们也看到这是唯一的记录了人类在性啊这个生理上啊这个性方面羞耻感的来源。进化论永远不能解释为什么人有性羞耻感，是吧？其他的理论佛教也没有啊，任何地方都没有，唯有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而男人和女人之间啊，这个性羞耻感是普世的，不是哪个地方文明人这个落后的人就没有。所以这个有一些地方啊，热带的落后民族，这个原始部落里边，甚至他们不穿衣服，但是他们仍然要想办法把自己的性器官啊，怎么想办法来遮盖一下啊，他仍然有性羞耻感。所以这个是与生俱来的，这是撒旦这个祖先犯罪所遗留下来的生命的一个特质。那么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当人类被诱惑属灵征战失败，神审判了啊，审判了之后呢，神做了一件事，也是今天咱们守圣餐所纪念的这件事。在这个最后啊，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之前所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了啊。那么穿衣服表示什么意思呢？在新约里边就是说我们要穿戴基督啊，披戴基督是表示遮盖羞耻的意思。羞耻就是在我们身上神留下的一个犯罪而羞耻的记号。所以性器官的羞耻代表着人犯罪的记号。那么遮盖是表示赦免饶恕啊这个意思。那么亚当和夏娃曾经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啊，其实圣经说那个遮盖是不完全的，所以那就代表着人类的自我的宗教也好，还是修行也好，还是什么科学解决问题，都解决不了生命的罪的问题。所以圣经在创世纪一开始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做了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就是献祭赎罪。 所以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献祭不是人献的，是神自己献的。到底献了一只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把那个祭物的皮啊剥下来，做了衣服来遮盖人的羞耻。其实假设那是一只羊，那么上帝把这只羊杀了，这是第一次死亡，这是肉体的死亡。其实亚当和夏娃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其实亚当没有死，夏娃也没有死，所以那个死不是指的肉体的死，是指的心灵灵魂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肉体的第一次死是一次牺牲啊，是一次替别人的死而死的死啊，所以这个神第一次为人类献祭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一次献祭是耶稣他在未道成肉身之前，以这个他是造物的主啊，他来为我们献的。当他献的那只羊的时候，其实他心里边知道这羊代表的就是我，将来有一天我要像这只羊一样来牺牲我自己来遮盖你的羞耻。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为他做见证的大祭司施洗的约翰就呼喊的声音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在伊甸园的那个动作所预表的真实的结果，也就是咱们今天在这个圣餐里边所纪念的。因着这件事情，预先啊，这个上帝自己做了献祭这件事，给人做衣服穿了，然后呢才把他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说了这样的话，他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但是不是相同哦，相似啊，然后能知道善恶了，好像撒旦说对了是吗？不是，上帝知道善恶是他从造物的角度知道的啊，所以他不需要经过犯罪才知道善恶，他是造物的主，他本身他就知道所有的恶有什么结果。但是人是被造物，人没有经验的时候人是不知道的，但是人有了经验了，犯罪的经验了，就跟上帝差不多知道这个善恶的感觉是怎么回事。那么因为他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有了恶的经验，因为圣经上说了他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也就是说死的状态已经临到了这个亚当和夏娃和他一切的后裔了。下边就说恐怕他这个伸手又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那这什么意思呢？不是吃的日子必定死吗？这里怎么又说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不死了？如果他不死岂不会把他救活了吗？所以这里边所说的活是两个问题。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指的我们肉体永远活着的条件啊，所以神不允许我们的肉体永远活着的意思是指的灵魂死了肉体永远活着的话就再也没有灵魂得救的机会了，对吧？所以神把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就命定了我们的肉体必然死亡。所以这时候在希伯来书里边就说了，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定命就是这个定命。什么定命呢？把生命树收回去的这个定命。然后呢人就不能永远活着了，所以不能永远活着呢还能活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在地上不管多长时间啊，因为我们没有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们必然要走向衰老和死亡。这时候呢神就打发伊甸人出伊甸园啊，耕种他的自出之土，然后呢他们就出去了，然后神就在通向伊甸园道路上安设基路伯啊。咱们讲过基路伯呢是一种守护的天使啊，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神不允许人类再回去吃这个 生命树的果子永远活着。所以现在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长生不老啊，至少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多活几年，但是不管活多长时间，这个定命已经定了啊。所以在这里边呢，轮回是不对的啊，是一种欺骗啊，撒旦魔鬼的欺骗。这个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只有一死，而且死后却有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神是要按照我们的信与不信，也就是做对福音的回应，来决定我们将来永远的去向。那么这一次的伊甸园的悲剧，属灵的征战到这里结束了。那么上帝在这个宣判的时候啊，审判的时候，他对女人说了一句话，因为我这里特别把女人的这句话里边把它引出来呢，因为女人是在这一次属灵征战失败里边的被撒旦魔鬼攻破的第一个破口。而女人的破口的关键在哪里呢？这里说上帝对女人说啊，你必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啊，你生产儿女的时候必多受苦楚。那么这个不是咒诅啊，这个是给女人追加的这个劳苦啊。然后下边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为什么产生这样的问题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当然了，罪进入人类以后，人类就再也不能和平相处了啊。所以男人和女人之间常常产生冲突。那么在这个冲突的里面呢，上帝让女人要顺服男人。这个并不是说男人无罪，男人特别，男人怎么样啊，而是在这里边揭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女人在处理问题的上面呢，常常是不理智的。她只是凭感觉啊，当然有的时候她的感觉不一定错误啊，但是感觉必定不是理智，她是不安全的。所以男人相对的来说是比较理性的，对吧？所以神把这个不准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命令先交托了男人啊，但是非常遗憾啊，男人却常常听女人的话，对吧？不加思索的听女人的话。当然在这里不是说男人绝对不能听女人的话，但是男人应该听谁的话？男人应该凭着理性来听上帝的话。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神再一次强调了一个次序，就是神是真理的本体，男人要凭着理性来顺服上帝，然后女人要在她的地位上顺服她的丈夫。那么这样，这是这个在新约的里边啊，就是神是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就是这一个次序就产生了。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是男人和女人，在这里揭示了一个属灵征战的非常关键的东西。撒旦魔鬼最喜欢利用的是人的情绪，最害怕的是人的理智。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情绪的人还是一个理智的人？我们的理智是建基在我们对事物的见解上，还是建基在神的话语上？所以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胜过撒旦魔鬼，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另外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么我们所见证的道不是凭感觉，是凭理智。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理论，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站立得稳呢？伊甸园事件的悲剧给我们看到，人类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是凭感觉，不是凭理智。当诱惑来临的时候，人去看最终的享受，而不转眼仰望我们的主。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对神的反感、怀疑、不信、自以为是，走向 犯罪，走向灭亡。撒旦没有什么新招，圣经说他从一开始就是说谎话的，他是个骗子。揭穿骗局的唯一方法就是理智，用真理的光来照他，这个叫照妖镜啊，圣经就是照妖镜。只要我们凭着信心仰望我主耶稣基督，顺服圣灵的带领，坚持在圣经的原则里面，撒旦对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用信心好像死一样对待他，撒旦退后面去吧，永远不接受他对我们的诱惑。不管他用什么样的伪装，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善意，我们永远以 no 来面对他。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 yes 还是 no？ 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熟读圣经。弟兄姊妹，平常我们对于圣经下了多少功夫，我们的内心有多少的警醒，我们平时的时候有多少的祷告仰望，这是我们在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关键得胜的关键。然后我们效法我主耶稣基督的死，和他同死，向着罪死，向着世界死，向着救我死。我们相信他必保守我们，胜过一切的罪恶诱惑，使我们最终能够在这个最困难的这个环境里边啊，能够得胜有余，能够站立得稳。求神帮助我们。